嗨，我是 Jackie， 欢迎收听 DMT 走左边。节目开始前，先跟大家公布一个大消息，就是我们即将要做淀粉大家庭 2.0 V2 的升级版。然后我们在过年后也会涨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过年前趁这个机会更优惠的价钱加入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做一个 V2 呢？因为我们多了很多新的企划。淀粉大家庭是个大家很喜欢在这边交流、交新朋友、一起养成好习惯的地方。我们希望 V2 可以帮助大家在你的专业知识、专业领域上可以扩张你的人脉，然后可以做到更多精实的自我成长。所以我们多了像是一个 mentor 跟 mentee 的 program， 很多这些业界的前辈自愿花自己时间跟一些想跟他们请教的 mentee one on one， 然后我们团队会帮大家去做配对。然后也会找来一个月一次专业的人士进来我们的 Discord，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跟 Q&A， 像工程、写作、英文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怎么样去转职怎么样学写程式刷题有什么样的技巧，英文怎么样的学法可以更有效率怎么跟你别人练习怎么口说我们有个口说社团，超棒的口说社团。然后还有写作，怎么样让自己养成写作的习惯，写作的时候什么样的技巧让自己更有灵感，然后可以更好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每天经历的事情。像这种的Q&A， 请专业人士进来我们的 Discord 跟大家直接Q&A。 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加入淀粉大家庭呢？可能是你想改变现况跟生活，然后想找到一群战友，或者想交到一些知心的好朋友，然后想要持续在你的精进你的专业领域跟扩张你的人脉圈如果你是想做到这些事情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提醒大家就是自我成长的路上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更远。然后这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你还没认识的朋友。那我们团队都会在那边 support， 确保大家进这个家庭是觉得自在、安心、安全，然后可以尽量做自己，然后找到一些很多的价值。淀粉咖啡厅帮你配对成每个月你觉得可以认识的新朋友，也有一些一起养成习惯的好伙伴，然后有个新的几点的一个机制，让你在早起几次之后可以累积到不同的分数，然后之后可以跟团队换书或者换一些周边商品或者有些有趣的福利所以我们设计一套完整的一个 V2 的全面升级的版本，趁过年前可以用优惠价钱加入，希望大家在自我成长路上可以一起陪伴，一起努力，新的一年一起加油，线上见。
小时候爸妈就很忙嘛，就工作已经很忙了，所以不会太会去 care 照顾到我这一部分，所以当我开心的时候，乐于分享的时候都能够被接受，然后生气难过都不被接受，因为小孩就父母就会觉得哎，你不要吵啊什么的，有什么好哭的你干嘛要生气这样 对，然后就因为那样子，所以让我也很否定自己的那一面。所以呢，我觉得近年来我就是一直在努力的跟负面的自己相处，然后去接纳这个全部的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小孩的妈妈了，所以我知道给小孩爱的那个温柔的感觉是什么，给他们的 那种能量的感觉是什么，我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我有时候会冥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抱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小孩，然后拍拍自己说没有关系啊，妈妈在这里啊你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从小到大也许没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去给自己力量。
若此行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冰。 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你在你的 podcast 上讲过一句话，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挫折中吃苦不算什么，放弃自己才会后悔。
对，哎，真的，我有说过，我忘记了。因为你说的真好，说到我的心。
那字完全是你讲的，所以。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反刚有问我一题，就是我的座右铭是什么？
对，
其实我有认真去想过，对，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座右铭很简单，看就是我不要做后悔的事情，然后我不要在我死前的那一刻就有感到后悔，因为我自己知道说死前应该真的会有一个跑马灯去看你这一生你发生过的事情，对，然后就所以我现在就是现在觉得我的座右铭是就是人生它其实是一段认识自己的旅程，对，就是你。到这里也不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成就，或是说你要赚到多少钱，因为我们来一场体验，你所有你得到的成就什么这些都带不走，唯有你 你的体验是带着走的。那这些体验，如果说你体验到的东西都是懊悔啊，然后失落啊，然后失望或是自责，那我觉得我的死前一刻会很后悔。对，所以我就觉得人生很长又很短，然后很用心的过每一天，然后丰富精彩自己的人生，不要在死前一刻感到后悔。我觉得这个会是我的人生，就是为了这样而活。
嗯，怎么样让自己不后悔？
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做负责任。嗯，对，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之外呢，还有就是，你在做每个决定之前，自己真的要想清楚。然后你既然做了，你就不要后悔啊。因为像我，你问我会不会后悔，我念会计念那么久，我不会觉得后悔，因为没有那个时候的决定，不会有现在的我。
嗯，我要跟你讲句金句的，就是为自己创造理由，让自己创造理由支持你的决定。
嗯，
你知道谁说的吗？
是我说的吗？
对。
那我这是小孩生太多金鱼脑哎、欸，我怎么说？
有听到有这种哦 ，sounds familiar 的感觉，
对对对，
好像哪听过，
真的。对，因为对，这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时候你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你可能又不确定你到底要不要做，或是听别人这样讲，或是父母反对啊，或是谁，一定都会有人看不好你的时候。可是你如果自己很知道你为什么要做，你有那个理由，你就为那理由负责，那你就去做，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人生是自己的。
对啊，你刚讲冥想嘛，是一个对你来说ROI CP 值很高的一个习惯。
嗯嗯，
还有什么样的习惯你觉得是就是ROI CP 值超高，你可能一天多五分钟你会去尝试做，可能写日记或是或是每天早起之后伸展。
我很讨厌早起。因为早起我曾尝试 要早起，但是我觉得早起给我很大的压力。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还是运动。
运动。
我觉得运动，很多人可能很不喜欢运动，可是像我已经有运动习惯，但我不是那种就是每天一定要运动，或是像我现在也是两个礼拜没有运动了，但我不会给自己压力。因为我觉得我有在活动。对，就是我觉得有在动就是大家应该要去想说，人其实是一种动物。
okay.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动物啊。对啊，你要想在非洲的豹或者在非洲的大象，他们每天都在动。可因为我们人类不知道为什么要被设计成就是用大脑在生活。
对对对。
所以你回想你过去几周，你可能都是几乎都是坐着的。对，所以对我来说不只是运动，而是你要有意识的让你自己多动。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像我，我自己觉得，像我现在已经37岁，我今年会38岁，但是我是从26岁开始接触运动的，
对，
所以有10多年的时间。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尝试过很激烈运动，然后也有尝试过像我现在，想动就动，但是呢，日常多动这样子。然后我自己觉得，我之前看到那个陈美凤。他不是说那个陈美凤就是他整个人很年轻的样子，然后就有人说啊，这是因为医美什么的，我完全不这么认为。因为医美只是让你的脸那个就是年轻，可是他是整个体态姿态，他一看就是有在动的人，就是有在动的人，他不会是就是他不会是那种就是萎靡或是怎么身体粘黏都这样就是那种的状态。所以我自己觉得也许说你可能觉得运动是为了减肥一开始，可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越能够看出差别。像我自己就觉得我刚的行程是去找营养师，还才测那个 InBody， 他就说哇，你因为我快38岁，可是我的体脂16，然后我的肌肉量24，他就说哇，我的肌肉量很高，
体脂16，
对，可是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减脂。我就只是去就是过着 balance 的生活。
对
对，然后我自己有带这个手表。对，然后我每天就会看我今天大概消耗，像我现在已经消耗了1300大卡。对，然后我就会去调配我的饮食。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吃了大餐，然后两三餐可能就是热量出估大概有2000大卡，那我现在觉得哎，我的消耗跟我的那个要 balance 一点。对，然后我就会去多动。其实我也只是这样子去在我的生活里试图去找出各种平衡。然后我觉得这个投资很高是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把它融入在你生活中，你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伴你小孩啊，然后工作会更有效率啊，然后人也会更快乐，然后身体也更健康。所以我觉得 健康还是真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是很犹豫过，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然后生过病之类的，每次在那种状态，我都觉得哇，活着真可惜耶，就是觉得有生命然后我却被困在这个身体里面的那种感觉。
啊，活着真可惜，这个 OK。
对啊，对啊，所以我不想要觉得活着很可惜。
对，
嗯，
你那时候经历过忧郁，然后走出来之后，这段事情怎么样改变你后来对于心理健康的一个长期保养？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从忧郁症走出来过的人，也许都有经历过的阶段，就是很害怕再回去那个状态。
嗯，
对，我曾经有一个阶段是很害怕忧郁，然后我那时候怕到就是一有忧郁的感觉我就很紧张，然后就赶快冥想，然后赶快出去运动赶快什么的。对，然后后来又觉得，就是后来是为什么，就是反而是因为太害怕忧郁了，就会就当你真的忧郁的时候，你会反而会觉得完蛋了，我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忧郁症最害怕的是你陷入在其中，然后没有人拉得了你，你也拉不了自己的那种无力感，那是我觉得忧郁症最最痛苦最可怕的事情。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有去接受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就像感冒吧、
yeah.
对，其实就是它也没什么，但是我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因为那个时候经历的时候觉得很痛苦，然后后来就接受说，就是人就是有情绪的高低起伏啊，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其实我从小就是一个蛮敏感的小孩，我就很容易生气，也很容易开心，然后也很容易很兴奋啊，然后就是很乐于分享，对，然后但是又很容易被别人影响，就是我是一个这样的小孩。然后但是小时候爸妈就很忙嘛，照顾小孩，就工作已经很忙了，所以不会太会去 care照顾到我这一部分。所以当我开心的时候，乐于分享的时候都能够被接受，然后生气难过都不被接受，因为小孩就父母就会觉得啊，你不要吵啊什么的，你有什么好哭的、啊、你干嘛要生气这样。
对，
然后就因为那样子，所以让我也否定自己的那一面。所以真的也是从忧郁症走出来之后，那段过程我才发现到我是这么的讨厌自己的负面的那一面。所以呢，我觉得近年来我就是一直在努力的跟负面的自己相处，然后去接纳这个全部的自己。然后我自己的接纳的方式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是自己的妈妈，就是自己小孩的妈妈了，所以我知道给小孩爱的那个温柔的感觉是什么，给他们的 那种能量的感觉是什么，我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然后我有时候会冥想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抱自己，然后把自己当成自己的小孩，然后拍拍自己说你有关系啊，妈妈在这里啊、
wow.
你怎么样我都是爱你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从小到大也许没有人对你说过这句话、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哇、wow.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当我发现我又在生自己的气了，或是我又在对自己失望了，然后我觉察到之后，就赶快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心里面去给自己力量。
哇、wow.哇、wow, 这段很 powerful
是真的很有效、哦、很推荐给大家、对啊对啊。
你觉得你当妈妈之后有变得更有爱吗这样讲几个就是更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但是当了妈妈之后我知道要怎么爱自己。对，因为其实爱自己呢，其实是我算就是经营爱自己是我的品牌理念之一，但我很少讲出来，因为这个词有点被用烂了。比如说你去按摩，然后你知道爱自己礼券买自己送给自己什么，你知道吗？或者做指甲都是爱自己。但是对我来说，爱自己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你把你对宠物对小孩的爱，也用在自己身上试试看。然后这个也是我教我老公的，因为我老公呢，他很爱小孩。然后但是其实他不知道怎么爱自己，所以我有时候会引导他冥想，我就说你就是你自己的爸爸、你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怎么跟小孩说呢？你就用那句话对自己说啊，然后你要去接受你自己说的这些话，然后把它内化。对啊，就是大人我跟小孩我就是能够一起，就是你把小孩我就是拥抱进来内化成大人我的时候，你就完整了。对，
哇，其实我自己也是对有小孩真是非常的憧憬，因为我觉得他是就人生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体验中，你开始人生是爸妈带嘛，后来自己的人生就自己决定，然后自己达到自己想要变成自己想要变的人。但其实我觉得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是说哦，有小孩之后要教小孩子干嘛干嘛，小孩子要跟你学习，但很多时候其实是爸妈也在跟小孩学习，因为他离
自己当小孩的那个时间已经有段距离，
嗯，
他已经忘记怎么样去爱自己了，那样。对，
我觉得主要我生了小孩之后，我觉得最大就是我会从小孩身上看到自己小时候，这是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收获。因为其实我们可能内在小孩发生过很多事情，其实内在小孩这个是有一本书我很推荐大家，叫《童年情感忽视》。
OK。
这本书我觉得对我有蛮大的帮助，它里面是一个心理学家写的书，然后他有把他有不同的个案，然后去分析出十二型的父母会教育出来的小孩是会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有比如说权威型的父母啊，或成瘾型的那种嗑药酗酒的父母，或者是说呢比较我有权威型，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反社会型，就是对很多种类，它有分成十二型。然后那时候就看，我跟我老公说，你就这种，就这种，我就是这种，就这种。然后就看了以后，就更了解彼此，更了解自己。然后就是了解自己后，就有点觉得啊，这一切是我的错，也不是什么别人的错，就是这个社会就是长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有个方向去疗愈，然后会说到这个，就是因为我看了那本书，然后也去疗愈自己内在小孩，去。化解自己的课题的过程中呢，我当然会希望我给我小孩是最好的嘛，所以呢我就会透过去想要给他们最好的，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想要当一个不会打小孩的爸妈，可是为什么他们那边不乖的时候就超想打屁股的，对，然后又要一直忍住，然后就发现 那这样的话就是打他因为 我儿子他其实是一个也是很高明的小孩
OK，
然后他之前就是有一些落发的问题，因为那个医生说他压力太大，他给自己压力太大，他是、
God.
对，我有帮他找一些心理咨商师、okay. 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小孩、
wow.
对，然后因为他有落发问题就让我很担心，然后所以变成是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很叛逆不听话，然后我也不敢骂他，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如果不骂他的话变成是我要掉头发了，不是他掉就是我掉怎么办，对，然后后来就是有点就会觉得教小孩怎么这么难，就是有时候你想要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父母，可是为什么你就是做不到，然后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啊，小时候我父母会打我啊，小时候我父母对我发生这个情况他对我说出这样子的话反射性的，所以我自然而然会复制上一代给我的下一代，
哦，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是自然的发生的事情，
是自然发生的。Okay. 这也是我成为父母后才意识到，那时候不管我看了再多教养的书什么书，我就知道我的大脑知道我要成为什么样的父母。可是当发生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自觉，你就是在复制你的父母对你做的事情。
Oh,
所以呢，当我如果我想要成为我想要成为那个父母的样子，我必须先疗愈我的内在小孩，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化解开来，然后我就要内化这件事情。我才能有一个 restart 新的给他，不然真的很困难，很困难。嗯、
对，这他们这叫做 generational trauma。
没错，就是这个。对啊，因为我也不希望这个 trauma 一直在延续到我的孙子、子子孙孙，对不对？对啊。
哦、wow, 嗯，所以中断这个延续，就是要当疗愈自己内在的小孩。
嗯，就比如说， wow. 像我有发现，说我女儿在哭的时候，我会很焦躁。然后我心里知道他需要我的拥抱，跟需要我的温暖跟温柔，我就是给不出来，因为我看到他就生气，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好哭的，然后我又不敢骂他，因为我觉得不是我想成为的妈妈的样子，所以我就躲到房间里，可是其实我想要的是 more， 就是我想要的是去拥抱他那种温暖、
嗯、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内在，然后我就会一直去挖自己，就是为什么我会这样，然后我就一直挖到、因为我小时候我负面情绪我不被接受，我哭的时候我妈妈会骂我，有什么好哭的，这有什么好哭的，所以我发现这变成我脑袋就是心里的声音了，就是我女儿为了小事情在哭的时候，我心里就马上觉得这有什么好哭的，然后就没办法给她拥抱跟爱、嗯、所以等于是我要先去疗愈我自己小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好哭的，那个是妈妈主观的认为，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理解妈妈为什么那样，因为我现在可以理解她，就真的很烦可是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也要疗愈我自己，如果我在哭的时候要觉得这是一个负面，对，我也要去疗愈自己，所以我觉得教育小孩的过程，我觉得自己学习非常非常多，像我老公就是对于我儿子很就是很容易比较高敏感，他很容易生气，比如说什么这件外套袖子穿得紧紧的他就生气了，然后或者是快迟到他也生气，就是
就是老公生气还是
小孩生气，他很容易生气，然后我老公就很不能接受，而且就是我小孩一生气他就会很气，他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好气的，然后呢就是又回到他内在，然后去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因为他妈妈从小就是会有点对他 就是生气都发在他身上。
对，
他妈妈可能股票输钱啊，或是跟男友吵架什么，都会把气出在他身上。所以他常常会接受到一些无名火，然后就不懂为什么他生气，所以他一直压抑压抑压抑，所以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的气。对，可是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说，这是情绪是正常，你不能让他觉得这个家只接受快乐的情绪，而不接受愤怒的情绪。嗯、而且他的愤怒又不是来自于你，是来自于那个外套。那你为什么要跟外套计较呢？就是接受啊。然后，那我老公快不行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推到房间去，然后我来 take care 这一块。但我女儿哭的时候，我受不了，就换我老公来 take care。对，就是我们就会有发现到这一些，然后我们就觉得对啊，就是教小孩的过程中就是会觉察自己很多。
嗯，有什么是你觉得最纠结吗？就是好像应该慢慢应该打一打他才学到，然后你又无法决定想做什么样的妈妈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吗？就是
有啊，
不知道意思吗？对，
对，我们就是有打过小孩，就是在他三四岁的时候。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因为你第一次当爸妈，你不知道要怎么样他才能学会。然后像我儿子他会好，比如说他打妹妹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又想要让他知道说你不能打人。然后那时候我老公就是打我儿子说你被打看看，被打是这个感觉。他想要教同理心，可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比较 downside， 就是说你让小孩知道打人是可以的。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个争辩了很久。
欸、interesting 哎、欸。
对，然后到底要不要打？可是他一打人，你要让他知道说要有同理心嘛，没有人想要被打嘛。对，然后但想教他同理心，又让他知道说是打，就是我想让他知道打是一个底线，动手是一个底线，是不能踩的。那如果说你打了他以后，那这个底线不就没了吗？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辩论了很久，很难，就是教育小孩有非常多这些小细节。然后我们最后就决定是不打，因为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打他之后，他现在才是会打，就没有任何意义。对，就是没有帮助，所以就觉得啊，那我就不打了。对， oh. 就是在从他2岁开始，就我们就没有打过小孩，发现没有用。嗯
嗯。另外问题是，很多时候像你爸妈会跟你说想要为你好，想给你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不是你想要的，或者甚至不一定是对你最好的，因为他可能没有你的 context、right?。那像你自己在带小孩的时候啊，就是你也会想说啊，我想要我的女儿或者是有这条路，好，我觉得这是对她最好的。那你怎么样去平衡说我觉得是最好的跟你觉得是好的？我不知道，我这是有点假设假想，因为我还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只觉得，
因为我的小孩现在6岁8岁，其实还没有到真的是需要我去担心他们未来的。但是我现在之所以会，我前面有提到说我都会花很多时间跟他们聊天，这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希望他们了解我，
对，
然后我也想了解他们。所以像我就有发现妹妹很喜欢画画，
对
对，然后我就会一直鼓励他，我会买画具给他鼓励他，然后我都会跟睡前我都跟他说，你今天画了什么，你要不要想你明天要画什么。因为我希望我是这种以身作则的去让他不要放弃画画，而不是妈妈就是你突然不画，妈妈就说你干嘛这样什么的。我不希望我是那种妈妈，我想要去了解，就算你不画，我希望你告诉我。
对，
然后像哥哥他的梦想是当科学家发明家，对，他从小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到现在都还一直是，然后我就是会去关心他在学校就是有没有受到什么挫折啊或等等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像我以前不喜欢会计，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受到挫折，然后其实我父母可能没有去理解我的挫折，也没有帮我想办法怎么去解决，所以就丢给我自己，要我自己去磨练。那我当然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很痛苦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是我不想要做啊，尤其是我真的遇到困难。所以我希望我给小孩我是一个很 supportive 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我教你怎么做的角色。而且像我觉得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都教他们蛮多一些比如说健康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我不会不准我的小孩吃糖果。
Okay.
但是我知道美国的糖甜食是非常可怕，你应该也知道 那种糖就是、一吃就可以去洗肾了，对，很夸张。然后但是他们在那个美国环境长大，你就会知道没办法避免。所以呢，我就想说如果我限制他们吃糖的话，他们一个爆发就是会反扑，会吃更多。所以呢，我反而是去训练他们的身体不能接受太多糖。
对，
然后我就是平常给他们吃的很清淡，然后偶尔比如说什么好啊，或是那种比较会吃糖的季节，我就节日我就给他们2颗糖，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是需要限制自己的，可以吃但是需要限制自己。然后我现在已经让他们身体去习惯了之后呢，他们自己会知道说 在外面就是有人送我糖的话，我只能吃一颗或两颗，吃太多他自己也会头晕。
哦，
对，我让，然后我就觉得、okay. 这样我就放心了。就是我觉得我是会用就是身教吧，因为他们知道说我平常也没有在吃这些甜食。他们从学校带回来的那个作业就是说，你妈妈就母亲节不都会写一些东西，你妈妈最喜欢吃什么，妈妈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他们两个回来都给我写沙拉，然后我想要哪有，我也爱吃披萨好不好，但是他们就是印象中就是我就是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生活。然后像前几天就是我跟我女儿聊天，她就看我手上的刺青嘛，然后她就问我说，妈妈，这 tattoo 是怎么画上去的，为什么洗不掉，然后就说，哦，是用针啊，然后用那个 ink 这样印写上再画上去的。然后她马上问我说，那这个有化学吗？她六岁，她问我说，这个有化学吗？我说，嗯，有，所以妈妈现在不刺了。
被自己的那个理念教育反过来
觉得意外，就是，哦，他怎么会马上想到这个，
yeah.
对啊，
你小孩在美国长大，那你有想过就是关于文化这件事情，就是之后，你有如果想让他们学中文啊，然后在美国文化长大，怎么样去平衡那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每年都会回台湾。
对，
然后我常常会就是第一个是我想要让他认识台湾的家人嘛，就是因为我觉得家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一直从小到大都记得阿公阿嬷，然后台湾的这个一切，然后常常去逛夜市啊，所以我觉得文化是他们就会很喜欢。比如说像过年的时候我都有仪式感，就是元宵节我在美国我一定去买汤圆，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会贴春联，然后我一起大扫除，然后除夕啊，然后我会买一些过年的书给他们看，所有的每年都看，然后会发红包，这些我都 keep 住这些传统。然后还有讲中文英文的部分，我从小刚刚说妈妈的英文非常烂，不要跟我讲英文，然后他们真的从小到现在都是跟我讲中文。
哦，真的？
然后对对对，所以就因为我听太多朋友说，就是大概到小学到什么时候开始就不会，小孩就几乎不会再讲中文了。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就说那你就一直只跟他讲中文了，然后你或者你逼小孩说，哎，我听不懂英文，你讲中文好好了。然后就我朋友就说，他小孩就直接回答说 whatever， 然后就走这样，死不讲那种。然后我就是想说，我不想我小孩变那样子。对，然后结果现在就是很好笑，是我儿子因为我回台湾前，然后我儿子的女儿很想我，就很担心，就是没办法跟我聊天，难过，所以我就想到我可以在他们的那个 pad 里面装的那个 text app， 就他们可以 text 我。然后但是那个 tag 就是只能打英文，因为他也只会打英文。然后我儿子就很担心说，妈妈，可是万一你的英文不好，你不知道怎么 spelling 的话怎么办。然后我本来以为他在跟我说他不知道怎么拼，就他说他在担心我。然后我就哪有啦，我英文没有烂啊。但是他还真的是，他现在已经小二了，但他在家里都不讲英文，他都是纯中文。
哇，
oh, 对对对
，OK。
对，那所以只要哥哥是很讲中文的话，妹妹跟弟弟应该就不会那个了。然后妹妹会主动来跟我学注音，她说：“妈妈，我很久没学了，你可以来教我吗？”因为她看我常常都是坐在我的办公室写字啊，然后就觉得可以写字很酷，所以她就说她说她以后想要像妈妈一样很会写字，
喜欢画画的一个妹妹。
对对对对对，她说她想要像我一样很会写字，然后她想要好好的把注音学好。对，
哇哦，好可爱哦。对啊对啊，你那时候当爸妈的时候应该也看了很多书吗？
其实我觉得我看的比较不是教养的书，我看的比较多是像那种童年情感忽视啊，那种比较偏心理学啊，还有很多是我自己在透过觉察自己，然后再看到小孩，我就会去思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或者为什么他会怎么做呢之类的，就是比较是这样子的方面去。
对，所以刚问到说对你影响最大的几本书，童年情感忽视是什么一本吗？还是
我说人生最大的，其实我人生过程中就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书都在我不同的阶段对我有蛮有影响力的，但我刚刚说童年情感忽视那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近年来对我影响很大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卡住嘛。
对，
然后还有一本，我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忧郁，然后被我婆婆困住了，然后有一本书叫做4%的人毫无良知，我该怎么办。那本书对我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过于有同理心的人，然后我就一直替别人欺负我的或者让我不开心的一些事情找理由，我替他找理由，然后我就会变成是 我去承受错误，
对，
然后就不知道界限在哪里。然后这本书就给我蛮大的帮助，就让我知道说，哇，世界上其实真的是有自私的人，因为我不是自私人，然后我不懂自私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没办法理解。可是那本书就让我理解说，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还有压力更少，成就更多，
对，
也对我来说也是蛮对，也蛮重要的，
你之前是不是提过做自己最好的陪伴？这是
对，这本书我很建议是童年情感忽视跟做自己最好的陪伴这两本可以一起看
哦。
对，我觉得是看了，好像是先看童年情感忽视，以后再看做自己的陪伴，就我觉得这两本对于疗愈自己内在小孩很有帮助。
那你成长到现在有个，你刚刚有提到你最喜欢座右铭吗？对，那你有些最喜欢的看 role model 之类的吗？
我其实我自己本来没有什么真的有 role model，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有因为工作机会，然后采访到那个维密 model Miranda Kerr。
哦，哇哦！
对，我采访到他，
wow,
对。然后采访，对，我跟他视讯，我本来要去加州他家的，但是因为疫情，然后对，然后我就视讯跟他采访他，然后就是采访以后就觉得他是我的 role model， 对，因为他也是有三个小孩，然后他也自己创业，然后他也接触了身心。然后他也经历过低潮，他跟那个奥兰多布鲁离婚嘛，
对，
然后因为我采访他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然后就了解到他，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会是我的想成为的样子。
哇，怎么会有机会采访到 Miranda Kerr？
因为他创了一个那个一个品牌保养品牌叫做那个 Cora Organic，
对，
然后他那个品牌就是主要是有很多理念在里面，就是有包含身心灵，因为他有一些产品里面有用一些水晶啊什么的，就是真的是身心灵结合，然后他也是会做一些冥想什么的，然后我有买他的书来看，所以那时候他想要推广这个产品到台湾有代理，然后台湾代理商就请我去采访他，对，然后就因为这个机会，然后采访他，采访他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哇，一直被 inspire， 然后他是真的很温柔，然后我想说，我这个无名小卒，可是我跟他聊完，然后过程很开心，然后最后就是已经结束录影，他也跟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就 email 给我，然后我觉得哇，你这好莱坞巨星，你这叫我 email 给你，我说你什么事？然后我觉得很就是给我感觉是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己是谁，然后他只是，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一直跟我说，就是你要持续发挥的影响力，把爱传给你周遭的人，他一直跟我说这句话，然后我就 很感动。对，
你觉得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方法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爱自己，这也是Miranda教我的，他说当你很爱自己的时候，你会打从心里去发光，然后你这个光就直接影响到了别人，你走到哪里都在影响人。
对，
所以不一定你真的要做什么，
对，
就像
不用刻意去，
对，就你不用刻意，像比如说像我之前真的遇过，就是有人在路边哭或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难过，想陪他聊天，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啊。然后像我自己的 podcast 或是我自己在冥想，我的Leon Limited Studio 的冥想课，我都会最后都会说一句，就是因为我的冥想收尾，我都是会让大家去就是爱自己，在爱自己的能量里面，然后我就会说，就是要一定要带着这个爱，然后去传播给你身边的人。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方式。只要每个人心里都有光、都有爱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变得更好。
所以很多时候帮助别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自己，让自己发光，把那光自然就反射到别人身上。
尤其是我自己是妈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都一直在消耗自己，然后都没有爱自己的时候，你很难把爱给出你的家庭。这也是Miranda跟我说的。就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说，他每天早上是五点起床，然后他一定会先 take care 他自己。他会先做一些运动，然后喝一些蔬果汁，然后再冥想，然后呢，然后时间到了，他老公小孩起床了，他把自己照顾好好的，他心是满满的，然后他还再去照顾他们，然后再去照顾他的员工啊，然后再去做他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很有 energy 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他给我很多的启发。
我们这一题榜单上有是面对过低潮或 challenge 如何突破。不过你刚刚也分享过蛮多，像是走过产后忧郁啦这些不同 challenge 跟低潮，你有其他想要可能分享的故事吗？或是
其实我觉得低潮是常常都会有啊，之前是婚姻嘛，或是婆媳关系，然后我觉得这过去这一两年，我觉得创业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对，就是有很多员工嘛，然后又要去远端管理啊，然后品牌的走向啊，或是行销策略啊等等，太多东西要去同时 take care 了， 然后我又有自己的自媒体要照顾，所以就是我觉得有点有时候常常处于一个 burn out 的边缘，或是真的有 burn out 过，就是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连冥想都静不下心来。对，然后但是我怎样都是告诉自己说，这个是我的灵魂选择的考验，我现在就是想要，我度过了之前那些，现在我就想要再升级的，所以我就接受吧。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去看很多书，我会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去找书来看。
什么意思说你现在要升级了？
我的灵魂想要升级。对对啊、okay. 因为我就跟我朋友聊过说，就是当我在忧郁的那段时间，我是什么都不想做的，我也没办法工作，我也没办法写什么文章、拍什么影片，我都不能做，所以我没办法想象那个时候的我如果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里我会怎么样。就是我完全是 hold 不住的，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创造力，我根本没有办法经营公司。可是我觉得经过那一段到现在，我居然是可以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我看到自己正在成长，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很有一个仿纲，有一个是这个 my favorite quote 那 quote、
哦、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 quote 我现在最喜欢的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哦，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一切其实都是安排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现在遇到一些困难或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个是我自己我的灵魂去想要升级的，所以我才会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这 quote 是哪里来的、啊？
我有看哪一本书写的耶，很多很多身心灵的书都会这么写，但是我已经忘了是哪一本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你看，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有共鸣，是因为就是过去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然后我觉得也呼应到说我不会让自己后悔嘛，因为该发生就是会发生，然后我的选择，然后走到今天，所以有现在的我，所以表示现在遇到的挫折也是安排好的、啊、我可能10年后再回来看现在这个点，我会感谢现在的自己。所以就不要去害怕。
但有时候真的很难抽出当下那个 delay 去看到这个 long big picture。
对啊，所以就要一直提醒自己所以当我卡住的时候，还在很低潮，我在挑战你觉得我快过不去的时候，我还蛮常做一件事情，这个就真的偏比较灵性一点，就是我会冥想。然后呢，就是冥想以后，就是想说，好，现在宇宙要不要给我一些那个提示，我现在该怎么办，或是我现在该学会的课题是什么。然后我冥想完之后，我发出这个向宇宙发出这个讯息之后，我就去逛网络书店。
OK，
我每次都是这样，我就去看逛网络书店，我就一个一个看封面，然后看一下，这个有点感觉，然后就先把它加入购物车，然后就是都是看封面哦，有感觉都加进去，就真的会有感觉。然后也许是因为常常冥想，所以对那个直觉就松果体比较发达了，真的真的真的松果体就是这个就是直觉，直觉力。然后我就会挑一些，就是哦，因为我在美国嘛，所以我这个博客来买一次都会买比较多本，然后省运费，然后就寄来了之后，然后我就是会去摸这些书，然后有时候摸的时候就特别想看某一本书，然后就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那本书就是我当下最需要的，它就是给我指引。
哇、wow.
而且有时候不一定是身心灵的书， 有些时候是创业的书、或是理财的书，或是什么书，就是这、就是我那个当下会需要解决的卡住的东西。对，
哇、wow.
大家可以试试看。对啊，
听起来好疗愈。
直觉是存在的，这样大家可以练习看看刺激松果体。
对，其实我刚本来想提，就是感觉你是一个其实蛮 spiritual 的人，
然后真的
灵性的人，对吗？
我觉得近几年是，就一开始我不是说我是因为就是从科学进入这扇门，
对。
可是你就是渐渐你会发现，你常在冥想的时候，就是会直觉会变很强，然后你有时候就解释不出这个直觉。虽然说很多科学是可以解释这个直觉，那其实就是松果体嘛。然后，我还蛮喜欢举一个例子的，比如说我们的人的五官感知到的世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呢？你看，比如说蝙蝠，他们是可以有对于超音波或是什么的那些，他们能够感应这些能力。好像有一集那个 Explain 也有提到这个、或是说狗狗他看到的世界还是眼睛看到的颜色根本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身为人类，你又怎么确定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对，然后其实就有很多科学研究也好，或是灵性书都有提到说，就是人的直觉力是有这个东西存在的。反正就是这其实都是从不管是科学还是灵性 它其实是同样的东西，只是看你要去用从哪个角度去相信它。
Okay.
但是我就是信了，对，因为我先是先从科学进入的，然后我自己的体验也是，就是对我来说，对我的人生还蛮有蛮大的帮助。嗯，
对，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提到说，在感情观上你也很希望有灵魂的连接。
嗯，
对，
感情是说跟我老公的，
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对，
精神上这个灵性上的连接也很重要 ，spiritual connection。
嗯，其实我老公，我一开始进入这个 spiritual 这些世界的时候，然后我老公他就是麻瓜，不知道在干嘛。然后他还说啊，所以你以后不喜欢去跟我一起去逛街了吗？他说他觉得，对，他就问我这个问题，
什么结论？
他很喜欢精品。然后他、
哦、
对他觉得我如果很 spiritual， 我应该不喜欢物质世界，不喜欢物质。我说你很无聊欸，想在干什么？他说那你吃素，你不能陪我去吃牛排哦。然后我说我还是可以啊，就是我吃素，我不是因为宗教，我只是因为身体。然后反正就是会担心这些。其实后来就是
好单纯的那个，
很好笑。但是后来就是近几年，他也开始去探索自己，然后就是更就是那三个圈圈，他也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他就是比较跟我同知道我的频率，就是我们在聊的东西，就像我们有时候吵架或者什么的，我们就讲的比较深的东西，就会讲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的反应，
嗯，
然后为什么你有那样反应我不能接受，为什么我有那样反应你不能接受，然后那我们想要共同创造的愿景，我们各自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个家庭是最有帮助的，
嗯，
然后我们就去讲，然后我们就努力往那个方向去做调整跟学习成长。嗯
嗯，我感觉这种 spiritual 的连结，就是你可以在灵魂上有种一定的那个什么沟通，其实很多面对的问题都可以比较容易
对
一起解决，因为你已经
讲得通，
对对 对，同一个语言可以，
对，
就像感受情感不一样或者有情绪，其实那个回到那个比较灵性的一层面，还是在同一个那个频率上，
对对对，
这样不知道，不知道 make sense。
对啊，我觉得频率很重要。对，嗯，
对啊。好，那最后几个问题就是我会通常问说对于成功、快乐跟爱的定义什么，
嗯，
然后可能随着时间改变又因此如何改变，可能先从成功开始吧，所以成功，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就是有精彩的人生，然后快乐又幸福又很多的爱。
嗯，
就我觉得我以前会以为要赚很多钱啊，或是有在这个社会上有不错的成就啊，很好的 title 啊什么的，因为毕竟我爸以前就是希望我成为 CFO 啊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但是就是随着我就是离开忧郁症之后，看更探索自己还有生命的意义之后，所以我就会觉得真正的成功就是死前不要后悔啊，你要很丰富跟精彩自己的人生。对，然后不要对不起自己，也不要为自己做的决定感到后悔，为自己负责，然后还有就是把自己活得很快乐很幸福，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嗯，那讲到快乐幸福，你觉得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三个圈圈。我再说一次好了，就是别人眼中的我跟我所期望的自己还有真实的自己呢，这三个圈圈越靠近就是越快乐。然后我是很认同这个，虽然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是都是已经三个叠在一起了，对，那应该是一个目标。那所以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概念，所以会一直努力的去提升我自己，然后就是要一直提醒自己要做真实的自己，不管是在自媒体前或者在家人老公啊，在不同的人面前，我要做真实的自己，然后我不要去欺骗自己，不要对不起自己，然后尽量去达到里外合一。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合一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自在。像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聊天就跟我在家跟老公聊天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很自在。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生而为人就是最纯粹的快乐。
哦，就是自在做自己的快乐吗？
对啊对啊。
心灵合一真的是哇，对，这个很棒。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就是会觉得他想要给别人这样的形象，可是当他做自己的时候却不是那个形象的时候，就是他可能会想要就是可能会想要隐藏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那个是对自己隐藏，不是对隐藏。对，就是我觉得那样其实不是快乐的，就是对自己是一种逃避嘛。
对，这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你刚刚讲到内里外合一嘛，然后我们其实开头有讲到说，一开始讲那个淀粉对你的形容词，你会觉得说哇，就是别人这样看我，然后你也讲到说身为一个网红会有这种
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然后你又想要做自己，然后你会不会身在其中，但是没有发现自己是在做自己，还是在做网红？
我当网红已经八年了、哦。
对对对。
对，然后我觉得我前面几年有一段时间，就是那时候好像演算法很大改变。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很真实的分享自己，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可是有一段时间就演算法大改变，就是我之前一篇文可能就是两三千个人按赞，可是突然有一天都变成100个人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讶，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改变太大，然后就会有点怀疑自己，想说，哎，我现在写东西没有人喜欢看了吗？对，然后就反而就是想说，大家喜欢看什么啊？就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有点想要变成活在别人眼中了。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蛮迷失自己，而且我也很不快乐。当然现在又要经营品牌，然后还是会去在乎演算法。但是我反而会是去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要经营自媒体，你还是要写一些大家喜欢看的嘛，或是做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是不要去做一些我真的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我想要传达理念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透过我想要创造的方式去做出来。然后我觉得重点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入在那种迷失自己的那个状态里面，因为我觉得我那阵子。就觉得，我是想要做自己啊，可是我不知道说我现在是为了要迎合别人，然后内化成自己迎合别人样子，就是有一点很难去抓到，说这个到底是我迎合别人是我吗？就是还是说这个是我？就是有时候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对，
所以我才觉得就是探索自己，就是人生是一个探索自己的旅程。我觉得也是因为当网红的这段经验给了我探索自己的很大很大的动力。
因为你很多人会说初衷，对不对？但这其实也不对，因为人都是会变的。
对，
变化也不是坏事。你初衷变了也没代表说你就是
对
追求这个什么什么。但其实为了可能得到别人的 feedback， 尽管是外在的 feedback， 使得改变里面内在。不一定是坏事，
对啊，不一定是坏事，对，所以我也不会去觉得我一定要秉持我的初衷，
对，
因为就是一直在变嘛，
对，
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那个諮商师给我的那个三个圈圈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对，所以这个圈圈其实是弹性的，就没有哪个圈圈是比较重要，它其实都是
你的一部
分，都是一环，
对，就是其实都是自己，因为我觉得三个圈圈要靠在一起，其实是要下很多功夫去了解自己跟认识自己的，
对，
包含为什么别人对你有这个新印象。这也可以，这又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探索的。为什么你说出来的话，或是你展现出来的样子，有时候其实不是你说过什么话，而是你整个人给人就是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个感觉。
一个 vibe，
对，就是一个 vibe， 对对对。然后就是但是为什么别人给就是对我的就是我给他的 vibe 是这个？然后这个我也曾经去想过。对，就是很多人就说什么我是很 正向的人啊，或者说像我很勇敢什么的之类的，然后我可能就会去思考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对，然后我也去反思自己说，哎，这是他这样想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我呢？对，然后如果我自己觉得是真实的，那我就觉得，哎，那很好啊，就是我觉得我越来越合一这样。但是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这三个圈圈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功课要做。
对，
因为我觉得别人眼中的你，如果你不认同的话，那又是另外一个。像我之前上过新闻，然后被酸民骂，对啊，对啊，就是有上过两次新闻，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次只是哺乳，然后一次只是我回来生小孩，就是但是疫情期间。对，然后就被新闻爆出来，然后就很多很疯狂的人来骂，他说骂什么全家死光光都有。对，然后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很在乎酸民，因为我以前是很在乎别人看法的人。
真的假的？
我小时候是很没有自信。对，然后可能是因为父母就是会把我规划好好的，然后当一个听话的小孩，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个性不是那样子，所以我就会一直去问自己，哎，我是不是做错了，或者我是做对了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刚当网红一段时间，就是什么做深蹲也被骂，然后什么也被骂，什么都被骂，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
做深蹲也可以被骂。
对啊，就是什么都要骂，然后。对，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很壮大自己，就是我就是别人眼中的我，就是我自己也要去拿捏。像我婆婆眼中的我，今天就是一个恶媳妇吧。但我之前就是也真的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好媳妇，所以我才陷入其中。
Right.
所以其实我觉得，去别人眼中的你也是一个课题啦。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滤镜在看待你嘛。那如果是真的是会影响到你去踩到你自己相信自己的底线的时候，那个就是要注意的。
感觉三个圈圈都有它的 boundaries， 然后继续画它。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都是各自不同的功课。
嗯，哇哦哇哦，刚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他说 ，No one will remember what you say, what you do, but they will remember how you made them feel。
嗯，对，感受还是就是那个 vibe，
对
对
对。
对，
就别人可能不会记得你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或是某个细节，但他会永远会记得说你那当下，或是这段时间给他的感觉。
感
对，
对， 对， 对，
给他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是骗不了人的。
对，
对， 对啊，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爱是没有定义的，爱是一个频率。
哦
怎么了？
这个回答，这个答案很棒。爱是没有定义的 ，OK？
它就是一个频率啊。你可以想象，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回到家，你看到你的宠物从你就是看着你这样冲过来，你就会、feel love， 那个就是一个频率，
嗯，
对。或者说看着小孩啊，是一个频率。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老夫老妻牵着手过马路，你就一种感觉油然而生，那个就是爱。然后其实我们生命中有非常非常多爱，而且都在我们自己心里，所以我常常冥想的时候就会一直要把自己的这个频率拉到那个爱的频率，然后去把它扩大，扩大到你全身，然后扩大到你身边。
对，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存在着爱，只是要你要把你的频率去跟它对频，就会
哇
幸福。
哇、wow, wow, 嗯、真的拉到刚刚的频率的。
对啊，因为爱其实真的是一个频率、嗯、
爱是没有定义，但是一个频率。
嗯，
因为你之前其实在你 podcast 上分享过很多你感情的故事、嗯、像你说过你以前可能被劈腿啦，然后后来生小孩啦，然后小到生长过程中因为家里的关系也经历过不同的童年、嗯、你觉得那你的爱的频率在这些体验之下我想应该都有在改变在成长嘛，对不对？
嗯嗯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说呢，因为知道爱是一个频率，所以那是一个指引。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就是有那个频率一直找不到的时候、
嗯、
就会去寻找答案、
嗯、
但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拉回那个频率。
对
对，然后就是因为但我觉得我老公也教会我很多比如说爱是不能放弃或者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经历过父母的离异，但我父母已经复合了。
哦、
对，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大家就很像很同情，但我就说哦，他们复合这样。然后他们每次吵架，但他们复合之后也没有再结婚啦。
Okay.
对，所以他们每次那种已经六十几岁，然后每次吵架说我要跟你分手这样，我想那么老不要再吵分手。对，但是我也很感谢我父母，就是。让我就看到说就是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有爱。对，所以他们去修这个频率。但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历他们离父母他们离异的时候，让我很就是一直去寻找爱的定义。对，就是我因为我比如说我跟前男友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我不爱他，然后或者说一吵架我就想分手，因为我就觉得反正就是 不喜欢就分手啊，或是遇到困难就分手、嗯、因为 我觉得这对我父母的离异对我来说是有这样的影响存在，所以我对感情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嗯、
然后就是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啊，他就是才是打不死的蟑螂、嗯、每次我想要离婚的时候他就是一直 不愿意，他就是不行，对，他就是不能接受、
哦、
他说他一定会改变，他一定会想办法，然后我们一起想办法，然后我们就是一直努力的学习走到就是回到我们的爱的频率里。所以如果真的要去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他的 不放弃让我学习到的。像他就说，像我跟小孩如果我们吵架了什么不开心，我会跟他分手吗？就不会，你们只会去想办法去解决，因为你就是爱他们。对、嗯、所以我每次跟我老公说，你为什么就是我想跟你离婚那时候你都不走这样，因为明明我们都很痛苦。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爱你啊，他就这么简单，他说因为这个就是爱啊。对，然后这个是我小时候没有学到过的，所以我也很感谢他教会我这些。
哇，嗯，听起来觉得你老公是个很伟大，
真的吗？
真的
坚毅，对啊，
很坚毅的，
他是老子啊，
对，老子。你看过《道德经》吗？
我没有看过《道德经》
，OK，OK，、okay, 蛮推荐的、
啊。真的吗？好好好，我来看看。
OK， 对啊，所以很感谢 Michelle 今天这么大方分享。然后刚刚提过，就是觉得是一个。很真诚很没有偶包的人，然后真的聊起来我觉得算第一次录音失败。那第二次那个频率马上涨了。
我觉得很好。
对，然后呀，所以Michelle 很多的大家就直接可以去报他的 IG,MI Michelle Lin,、
嗯、
然后他还有 Unlimited 的品牌跟线上课程大家可以去看，然后三本书雷根时尚好运动跟我的健康食谱，然后去听他的 podcast。 Block with me， 然后 me 是 mi， 然后还有刚刚讲过的体态调整之旅二十一天，
对对对，
42天精华浓缩，47天还记得，对，浓缩成21天，所以CP 值超高，
真的，我觉得 CP 值很高，因为我这个课程很特别，是我有找50个人来测试。
哦，真的？
对，就是我那时候
测试哦。
对，因为我就善用我自己的 social media， 然后我就是有征求征求大家来帮我测试这套课程，然后粉丝，然后我就在征求他们的在征他们的时候，我就有就是叫你们要叫大家要填上他们的职业，所以我就有挑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陶艺师，你知道陶艺师不是这样子做？对对对。然后钢琴老师，
对，
然后还有就是 PM， 就是也是在电脑工程师那一种，然后还有产后妈妈。然后就是我找了非常多不同的师，然后有不同的人，然后来还有护理师，然后也有那种医师哦，就是在诊所的。然后经过他们50个人实测，然后每个人的 feedback 都非常好，就是说哇，即使他自己是学物理治疗的，或者他自己是医师，可是他却没有去发现说自己的身体的感知是已经断掉的这个连接的。对，然后尤其是产后妈妈或是有在国外的啊，因为这是线上课程嘛，所以对，刚刚有个朋友问说这线上课程要怎么去突破它，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个是我有参考非常多国外的线上课程的 program， 他们的一些怎么设计的。那我觉得首先就是你要够有经验去了解大家会遇到的困难跟痛点跟问题是什么，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你不是在教他运动，你是要教他成为自己的教练。
嗯，
对，
教他钓鱼。
对，教钓鱼。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最大的差别是这个，就是我的课程我不是在当你的教练，我的课会一直在跟你说我给你的东西，我是在教你成为自己的教练。所以我是反而是很鼓励大家说你想要学更多，你要去找教练，你要去找复健科医师，你去找物理治疗师，去认识自己更多。所以很多上我的课的同学呢，他更知道自己身体有哪些部分需要他想要去找到更多去解决问题的部分，他就知道要怎么去解决。对，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可以帮助人的方式。
对啊，其实蛮像你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你遇到什么新东西就直接去学，自己找教练，然后自己去 research 去研究。对啊，然后感谢你刚刚分享你很多的人生体验，像是从会计然后重考，然后研究所，然后最后换教授出国然后做一些刚开始可能不喜欢的工作，到后来到一个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工作，然后到因此我们刚常讲就是，你会不会后悔？然后你一个座右铭就是说，你就不想做任何后悔的事情。然后你把你的人生的一些不同的点往回推的时候，会发现当下当你很痛苦，让你觉得不舒服、不开心的，不管是工作或者念的内容、会计，到后来都有帮助到你后面的路，可能是做宣传、做文案，然后做那个代购的那个。
看看生活的每一个经历，其实。在后面其实他不是就是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因为这些都是安排好的。
对啊，这些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最好的安排。
然后这都是贯连在一起的，甚至连带小孩，就是你带小孩的时候怎么样反射性的表现，很多都是你爸妈可能小时候你内心小孩的一些创伤，
对，
遗留在你身上，然后怎么样去透过带小孩的过程中更去认识自己，然后你刚刚提到就是冥想给你的改变，怎么样透过冥想去更认识自己，然后你也常讲的是怎么样爱自己，这个很重要，虽然很多人讲很烂，但是这个还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对，很重要。
然后去爱自己过程很大的一部分是能量管理，对对。然后你刚刚讲到很多人会做什么时间管理，我就把我的时间排满，或是财务管理，但是其实精神管理是能量管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环，甚至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比较灵性的东西，你的心灵的灵性的管理也是一个很抽象，没错，但是它是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对，所以最后什么想可能想最后想跟大家讲的什么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论你生活中或你生命中正在遇到什么挑战或是困难，那你就是一定要相信这都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如果你现在放弃了，或是你现在就是绝望或是怎么样，但是你就会把它变成一个终点。只要你不放弃，你愿意继续往前去学习或找解答，然后持续的认识自己，那它就只是一个过程，而且都是帮助你往上的过程。
哇哦，
perfect ending。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Michelle 的时间，
谢谢，
好，
很开心，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